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圣经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有四首叫做仆人之歌，也就是说有四首诗歌其实是讲到将来要来的这位弥赛亚。那当第一首诗歌是在以赛亚书42章，那么我们上礼拜谈到了49章第一到第13节是第二首弥赛亚的，关于弥赛亚的仆人之歌。那么每一次当他提到一个仆人之歌以后，他除了介绍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这位神的仆人之外，他也会有一个颂赞，颂赞之后通常他会提到一些他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提到像在43章紧接着第一首仆人之歌就提到神有一个不变的立约的爱，这是不变的爱，同时他有一个拯救的行动。那同样在这第二首弥赛亚诗歌之后呢，我们从14节49章14到26节就是提到这位神他同样有一种应许，就是他拯救他的百姓。那这段圣经的里面今天所读的这段其实他用三个问句作为一个开始，就是14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所以都是用当时的百姓，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一种我们叫做半信半疑的，说不信又好像是信，说信呢又不全心全意的信，这是半信半疑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问神是不是把我忘记了，然后因此三个问题接着三个回答，而每个回答都是肯定的来应许神不改变，神的爱又不改变，神的那种立约的爱是不改变。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在14节，那第二个问题是21节，虽然他用一个间接方法说那时你心里必说你是谁，就是锡安，就是这些犹太人，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是漂流在外的，谁给我生这些孩子，谁把这些孩子养大呢，我不是个寡妇吗，我不是没有孩子吗，从这个问题开始，那又有一个回答。你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24节，勇士抢去了岂能夺回呢？该掳掠的岂能被拯救吗？所以三个问题带来三个回答，而每一次的回答是一次又一次，神来用坚定不移的回答来肯定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本质是不变，神的爱是不变，他立约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而且他是有能力可以拯救的。这种三个问题来回答三个回答来回应三个问题那这个里面其实在表达神的一个拯救的计划，借着他的这一位弥赛亚仆人要带来整个的一个救恩。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当犹太人在患难中的时候，他的问题是是不是耶和华离弃了我，我主我的神他忘记我了。我想在每一次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当你在患难中你好像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好像石沉大海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是不是神就离弃我了，不听我的祷告呢？那其实正如在以赛亚书40章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回应，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在患难中的时候，他们的抱怨是什么？40章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当他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的时候，就好像神忘了我，以至于他没有回应我的祈求，他好像不顾我今天所遭到的各样的患难。所以每一次犹太人他想到了，这些犹太人想到的不是想到说我犯了罪得罪了神以至于好像我的祷告不蒙垂听，他想到的是为什么我祷告神不听，而不去想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能够到达神那里，他所想的只是我的患难神好像不来帮助我。那所以其实在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以赛亚的回答就已经提到说神是有能力的，神并没有遗忘，但问题是犹太人的罪的问题，还有犹太人是不是等候耶和华。所以等候这个字也是成为今天这段圣经当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字眼。 所以首先神的回答是说，他用一个比方，他说妇人岂能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通常一个家庭里面父母的话呢，你会发现做父亲的是常常会忘记他的孩子，就是说不管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注意别的事情，但是做母亲的，因为他要喂养他的孩子，所以他跟孩子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用一个妇人做比方。一个妈妈岂能够忘记他正在吃奶的孩子，他现在说的不是那个很大到处会跑那种孩子，是正在吃奶的孩子。这种时候妈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但下面就说，就算是有忘记的，有少数的妈妈真的会把自己的孩子都忘了，少数又少数，但即便如此我却不忘记。所以用一个夸张的比喻，就是说一般来讲妈妈不会忘记她吃奶的孩子，就算有少数会忘记的，我耶和华神绝不忘记。是这种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神绝对不会忘记他的儿女，即便人的软弱，有时候少数的母亲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然后十六节说，看了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好像把他孩子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上，表示说他随时手一摊开就会看到这个名字。那你知道在旧约时候，那个大祭司他们的祭司袍，他前面有个胸牌，胸牌里面有12个不同的宝石，是代表12个支派。也就是说作为大祭司，他常常要纪念以色列12个支派所有的百姓。他不但有一个胸牌，还有肩牌，肩牌也是这边6个，这边6有12个，所以他要把12个支派好像扛在肩上，放在怀里啊，常常纪念。所以这所代表的就好像神纪念他的百姓一样。所以他说，我把你们铭刻在我的手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什么强援？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圣城是在神的心目当中，他常常不会忘记，常常在他的眼前好像他纪念的。所以神的应许是他绝对不会忘记神自己的选民。然后十七节开始就要调到，就是说不但不会忘记他，那当犹太人被掳在外的时候，当然在以赛亚的时代，犹太人还没有被掳，但他已经预言到将来他们要被掳，要亡国，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当时的读者来讲，最初的读者可能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一个被掳的事情，可是到了后来在读以赛亚书，很多人就已经是被掳在巴比伦的人，读到以赛亚的应许的时候，他们在怀疑我们国家灭亡的时候神在哪里，我们有可能回归吗？所以因此十七节到二十节就提到说他们可以回归，而且神会让他们从各地各方回来。所以十七节说，你的儿女必急速的归回，而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出去。当时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是被巴比伦帝国毁灭的，但是以赛亚说神应许是将来这些毁坏他们的这些使他们荒废的这些巴比伦的这些帝国，这些敌人都要离开，所以他们可以回来，而且使他们被掳的这些仇敌都会被神赶走啊。然后不但如此，十八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到你这里来了。所以被掳归回的人从四面八方各地方都来了。所以上次我们在提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也有提到类似的情况，就是这些选民有的从北方来，从西方来，从秦国来，从各地各方回到这里来，他们有聚集到这个原来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也包括到耶路撒冷。当他们从四面八方来的时候，然后这个锡安城，因为他这边用锡安开始来问问题的，锡安就把这些儿女当成像一个装饰品啊， 特别是在很多地方，像中国的云南苗族的地区，还有我自己的家乡在福建的惠安，他们那些女人穿的衣服很特别。像惠安女，她们老老少少呢会戴一个斗笠，然后全身几乎都是蒙的，只有眼睛流出来一点点，有点像穆斯林一样。可是很特别的是会露出肚脐，然后全身的衣服是什么呢？所有的银的装饰品是戴的叮叮当当的。那苗族人也常常喜欢在节期的时候把很多的装饰品戴在浑身，到处都是。他这边是形容将来你的儿女就像是新妇，结婚的新妇，他们会带着很多装饰品戴在身上，那是儿女多大一个程度，好像就是全身都是很多的东西，叮叮亮亮的哈。那他们也有些苗族的女人是戴一个帽子，帽子上面很多纯银的那种小小的装饰品，睡满头都是那种装饰品。他这边所形容就像说一个新婚的一个新娘，他们有华带，漂亮的带子束腰，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装饰品。那其实就是说这些回归的人非常的多，而且多又好像是带着尊荣回来的，不是那种难民，不是那种穷苦的难民，而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好像是装饰品一样，是一种带着荣耀各样的东西回来，所以就好像新娘带着一个东西一样。所以他的形容是将来这些人回归的时候并不是凄凄惨惨的回归的，而相反的是带着荣耀，好像装饰品一样。然后19节说，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宰，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在犹大地当时经过战乱被巴比伦俘虏以后，你想象到当时他们在以斯拉记所记载的他们回归的时候在哈该的时候，他们要重建圣殿的时候，举目一看整个圣城是荒废的，因为经过战乱。所以当经过战乱以后，整个地方是一个荒废凄凉之处，是一个被毁坏的地方。但是现在好像他们回来了要重建，然后要住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太窄。为什么？人太多，房子太少。那么因此他提到说，你所生的这些儿女他们回归以后就说这个地方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其实这好像是一种抱怨，但这种抱怨其实是一种很正面的抱怨，就是说我们人太多了，地方不够住，你知道吧。如果说你生了8个孩子，然后一个个都走了，成家立业了，出去读书了，我们叫做 empty nest， 空巢的时候，好大的房子啊，然后空空荡荡，两老一回到房间，回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那种感觉不一样。那如果相反了，然后过到Thanksgiving 或什么节期的时候，8个孩子都回来了，每一个都带5、6个，哇，那房子塞得满满，你说太窄了太小的时候，你在讲这种抱怨的话的时候心里是蛮有喜悦的，哎呀不够住，哎哇这么多人，对不对？所以那种的抱怨不是那种苦毒的抱怨，是一种既是抱怨但其实又是一种感恩。所以当选民回归的时候，到他们说地方太窄了，这个神的应许之地，这个迦南美地啊，没有地方住了，哇，那是一种英文叫 overflow， 就是满溢出来的恩典。那当然这引出下面一个问题，说可能对锡安对犹太人来说，我们是被掳的，我们就像寡妇一样，哪有这么多孩子啊，哪里蹦出来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他先从这个对比，所以那时候他们的抱怨其实是一种蛮有喜悦的抱怨，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四面八方来的神的子民回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呢？啊，所以这个留下一个存疑。所以他每一个问题跟回答之后再来一个问题，每个字有环环相扣的。所以当这些回归的人，神应许说他们要从四面八方回来，而且是急速的回来，很快就回来了，是超乎你想象之外的。然后21节就引入第二段，第二个质疑，第二个怀疑。 他说我现在像什么，他自己的比方就是我像是一个丧子独居的。丧子独居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儿子死了，独居你可以指寡妇丈夫死了，独居也可以指的被老公休掉了。因为在前面以赛亚书好几次提到说神好像因为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拜偶像啊等等废弃神跟人所立的约，因此神好像给他们个休书把他们休了。那被休掉的不就是寡居的吗，独居的吗？然后儿子又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战乱当中以色列的百姓被杀了很多，所以好像孩子都死了，所以是丧子的，是独居的，是被掳的，是漂流的。所以那时候他的自称，犹太人的自称就是用被休的妻子，丧子的寡妇，是一个被掳的，是漂流的，我是一无所有。那怎么可能神的应许说将来会有儿女从四面八方的来，我是寡居的，我丧子，那这些儿女从哪里来呢？而且这些孩子不但是谁生的，是谁养大的呢？而且今天可以回来呢，他说现在不是撇下我一个人独居吗？这些在哪里？因此这个怀疑就是说神的应许有可能实现吗？在目前的光景来看，对犹太人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那你想到我们曾经前几个礼拜提到这个哈该书，当他们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是被掳归回的，那时候回来了四万人，在一个以色列这么大的地方其实是很小的。今天在以色列这个国土，今天哈，他们大概有600-700万人。那当然你说住得满满的吗？相当，人口相当多，但是他们如果住到1000万人的话大概也还可以。那么在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人口可能是200-300万，当然还有当地的迦南人，所以整个人数就是应该是200-300万左右才可以让这个地方各地方有人住。那只有4万人的话，你可以知道是空空荡荡的。当然一片这个战后的那种断垣残壁，你说一堆人去住哪里啊？所以那时候你可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他们盖圣殿的时候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很悲哀，一方面就觉得很没希望，就看这个破旧的地方。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心情。那这个时候21节所问的问题也差不多是等于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好像一个美好的应许，可是又心里有个怀疑，说这个神的应许可能太乐观了，或者说不太可能会真的有四面八方神的百姓可以回到这里来。然后因此22节第二段神的回答是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旧约里面不像耶稣讲话，耶稣讲话常常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肯定肯定的一个回答，就是阿们阿们我告诉你这个意思。旧约的先知常常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个就相当于耶稣所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表示是神很肯定的应许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起大旗，他们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粽女肩上扛来。就是说我要做一件人都想象不到的事情，他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起大旗，他们就把这个儿女送来了。那竖立大旗哈，我不知道你看过那种旅游团没有，旅游团没有拿大旗，拿个小旗子，每个旅游团那个导游就是拿个小旗子晃晃晃，那拿旗子就是我这队的该来就来了。所以竖旗子的时候，当然有些旅游团我看他那个导游不拿旗子，就拿一根雨伞，那雨伞也很长了哈。所以总而言之，那如果是拿一个很大的旗子的话呢，旗子一挥如果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什么旗子一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该哪个队就来了。所以他用这样的形容说，当他向万民竖起旗子来的时候，然后这些人列国的就把他们的 各种的孩子，众子众女啊，儿女就通通送过来，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他们提到列国万民，然后前面提到说四面八方的人回来，然后显得太窄。我就说，如果从以斯拉记来说，他们回来的四万人，四万人虽然说一片残垣，然后重新盖房子，绝对不会说太窄。所以说从历史的应验来讲，如果这边所回归的只是指的犹太人的回归的话呢，显然有点夸张了一点啊，就好多到说不够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整个后面所说的这些应许，显然不仅仅是指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这个神的仆人弥赛亚所要做的工作，他召聚回来的人，从这个经文上下文来看，很明显是指的今天的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那就是所有的信徒，是全世界所有的信徒从列国列方一起回到应许之地，这个意思。他应许是耶和华的应许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会竖立大旗的时候，列国万民所有真的神的选民，所以神真的儿女都会从四面八方到这里来。实际上这是整个以赛亚书从头到尾一直不断的可以说重复的一个主题。换句话说，在先知他的信息当中，除了讲到一些眼前马上发生的事情以外，很多的应验，我们叫做这个多次的应验，就是说他往往指的最后一个最高点。我的形容就是说，先知讲预言有点像看一个高山的时候看高山，那如果高山是被云雾所环绕的时候，你从这一点远远的看过去的时候，当云雾缭遮盖的时候，有时候你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最远最远最高的那座山，前面的这些你看得很清楚，然后中间有些因为有云雾中国很多山都是这样，你常常能够看到清清楚楚的山的时候机会不多。那因此你从山下看到山上，而且那个山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那云雾就把山遮住了。所以因此先知的预言谈到最后的应验的时候，固然是最高潮，但也往往讲话的那种方式就让你有点好像不能够清清楚楚的把每一点描绘出来，因为有个时间距离。那先知如果在不同的时代，如果那个先知像以赛亚先知是在公元前700年犹大国灭亡以前的，那如果再往后一点的先知呢，比如撒迦利亚书公元前500多年，就比以赛亚晚了将近200年，那他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对于遥远的事情他讲的就可能更清楚一点，有点这样的意思。所以当他看群山环绕的时候，有时候山跟山之间有点重叠的，所以他讲的事情是现在眼前马上应验的，是100年后应验的，还是2000年后应验的。在这个山跟山之间的重叠当中，有时候是有多重的应验的，意思就是说他事实上他在讲的是有最高的最后的一个东西。那先知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讲的东西里面常常会提到这位未来的弥赛亚，提到最后的救恩，然后这救恩最后会引向万国万族万民的时候，是常常讲到很久以后的事，是将来主再来以前发生的事。甚至有一些当然提到像耶稣在以后，我们提到53章提到耶稣的受难但是也有一些是讲到之后的事情。所以到以赛亚书到最后60几章的时候，你去看到他讲的是已经讲了很远以后的事了，是连我们今天来看都尚未应验的事情。但是他这个里面所已经陆陆续续的提到了这些将来的应验，像譬如说我们一开头讲以赛亚书第二章就提到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时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万民要流归这山， 这个万民当然不是指仅仅指的犹太人，万民。所以在第二章他已经看出来说，将来锡安山不是现在地理上的锡安山，将来的那个锡安山，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万民要留归这山。所以这个主题在整个以赛亚书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在重复。那因此在四十九章这里所提到的，当这个神的大旗举起来的时候，万国列王要把他的儿女送来的时候，所指的就是那个最后。其实在我们今天已经开始经验到，就是说福音广传，以至于所有真正在列国万邦的信徒，他们是不是血统上的犹太人，是信仰上的，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儿女，效法他的信心的这些人，从各国各方会过来。然后下面就提到说，二三节说，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就好像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国家被生养的长大的，但是到最后我们却成为神的儿女，要归到神的那种应许之地来，然后就往这边来。那好像列国就变成我们的养父养母一样生养我们的，因为那个寡妇在问谁生的谁养的，那主耶和华的回答就是说，这是列国所养的，但是是在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之下，好像他们成为养父，他们不是真正的生父生养他们的父，这个他们所生的其实他们是神的儿女，只是列国是成为他们的养育他们的人。然后当他养大了以后，然后将来神一呼召，他们这些人就回归到神的要到他们聚集的地方去了。然后最后说的一句话，在第二三节最后，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知羞愧。我觉得在整段圣经里面，这个字是一个关键的字眼，就是等候耶和华。那其实同样的，这个字在我们前面提到四十章的时候，还有在很多地方诗篇里面，这个字是常常一个很关键的字眼。因为等候这个字有时候可以翻译成仰望，所以譬如说四十章我们最常最熟悉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四十章的三十一节，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的。那新译本是翻译成那仰望耶和华的，英文的译本我就发现，无论是 NIV NASB 所有的版本，七八个版本我看了，一半的版本是翻译成 wait upon wait 等候耶和华的，另外一半的圣经就翻译成 hopeful 仰望。因为那个希伯来文它是双关语，既是等候也是仰望，能够好好的去等候神，那种人就是相信神仰望神的人，急急忙忙要做不肯等的，哎呀神都不做事那我来做了，那种人就是不依靠神不仰望神的人，靠自己的人就是不等神动工我就动了，那种人就是越不能等候的是越不能仰望依靠神的人，越懂得依靠仰望神的人，他就能够耐心的等候神，等候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式，按照神的时间表做事情，这是有信心的人。匆匆忙忙去做事情，自己动手脚的人呢，就往往代表他没信心。所以等候与仰望是一个一体的两面，这边也是如此。我是耶和华，耐心等候我，真正信靠我的人，他不会羞愧的。那因为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问题的，包括锡安说耶和华是不是离弃了我，主是不是忘记了我，或者后面所问的说我丧子独居，我怎么可能有这些孩子呢，像这些问题的人都是对神没有信心，不仰望神的，不依靠神的，当然也不能等候神的。但如果你是耐心等候神的人，不会羞愧。那你知道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你马上是圣诞节了吗，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两个人，他们就代表一种等候，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个人就是等候神的人。我们这边翻译说，他是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或者仰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你也可以翻译成说，他素常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等到了。那天耶稣出生第八天要受割礼的时候，进圣殿，西面就在圣殿门口碰到他。当然他不是偶然去的，他是天天天天在那里等候，要看见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他看到了，他说我看到了，我等候了，等候到了，所以呢我可以安然去世了，我可以死了，而且不会死不瞑目，他可以死可以瞑目了，因为我所等候的来到。所以老西面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当然也许你会问，他为什么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会看到这一位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呢？其中有个理由，好几个理由，其中有圣灵的感动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西面，但是有一些人像西面一样，他真的是盼望等候主的人。因为从先知但以理的预言屈指一算，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弥赛亚会来了。因为先知但以理给他们有一个七十个七的预言，其中到第六十九个七，受膏者就是弥赛亚要来。所以对于真正相信神的话，愿意等候神的人，像西面一样，他就屈指一算，在我有生之年有可能会看见神所预备的弥赛亚。所以他是等了又等，等了又等，他等到了。另外一个人也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六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勒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八十四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颂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这个亚拿，这个新约用亚拿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旧约的哈拿啊，是希伯来语用哈拿，希腊语用亚拿，亚拿哈拿是同一个名字。正如这个约书亚跟耶稣是旧约希伯来文跟新约希腊文的同一个名字，两种念法啊。所以希腊文念成亚述就是耶稣，但是希伯来语就是亚述啊，亚述啊，那是耶稣亚啊。同样，所以哈拿亚拿是同一个名字啊。所以这个女先知其实在希伯来文念起来应该就是哈拿，那她也是专心等候这位弥赛亚的。所以那个时候当这个耶稣第八天要受割礼的时候，除了老西面以外，另外就是这个亚拿，她看见了，所以她就对那些在圣殿出出入入的人就讲到这个孩子还有将来耶路撒冷的拯救。这边又是又一个字，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的拯救的人，这个盼望这个字也是一样，盼望仰望的另外一个面的意思就是等候。那些在等候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就提到说，弥赛亚来了，就是这个孩子。像这些亚拿或者西面，这些人都代表着一些真正盼望主的来到，仰望主的来到，而且又耐心的等候。所以像亚拿，他 昼夜的在圣殿中侍奉几十年之久，等候一个时刻，等候那个时候看到耶稣。西面也是等候又等候，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所以等候耶和华的人不至于羞愧。到那天他看到的时候，他可以满心喜悦，而且知道神果然照他的应许实现。这些人是真正忠心的跟随神的选民。那第三个问题是，他说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呢？该掳掠的岂能拯解救吗？那同样问问题的是谁？也就是那些所谓的锡安所代表的犹太人，是那些我所谓的半信半疑的，说信也是信，说不信也有点像不信。他觉得像巴比伦帝国这么强大的国家，他们把它抢去了，谁能够把它夺回呢？谁能够胜过巴比伦呢？谁能够胜过这些列强呢？他们被抢去了，被掳掠了，还能得拯救吗？那25节，耶和华如此说，又一次耶和华如此说，就是用肯定的口吻说，耶和华肯定的这样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拯救。因为什么？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因为可以拯救可以夺回的不是人的力量，不是任何一个政权，不是犹太人，不是谁，甚至不是人间的大卫，是一位弥赛亚，是这位神，神自己与那些抢夺的人相争，是神自己做拯救的工作。所以因此神是没有任何人间的力量是可以挡得住的，对，他要拯救就能拯救，他要释放就能释放。所以我们不是依靠哪一个个人人间的领袖或者人间的政治的力量能够达到这种一个解救的一个功夫，相反的是神自己应许说，是我要把他们夺回，我要来拯救。相反的最后一节说，并且我要使那些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就是那些欺压神的百姓的人，看来势力强大的人，最后是自我毁灭，他们是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而且喝醉了，像喝甜酒一样。所以在人间看来是庞大无比的力量，在神看来算不得什么。神会做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有时候是让这些看来强大无比的人在自我毁灭当中归于无有。在如果说你要从政治的历史上来看，过去回顾来看的话，很多非常强盛的国家或者一些政权或者一些人是在这种当中自我毁灭，就像喝醉酒一样，他会做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事情。当然有些圣经学者就提到一些例子，那例子不过是少数的一些例子，好像在历史当中很多事情会重演。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最后法国大革命怎么结束的呢？就是当时攻进巴士底监狱的那些革命党员全部自相残杀，最后几乎没有剩几个，全部上断头台，自己人砍了，最后法国大革命失败了，最后拿破仑又成为另外一个独裁者。那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另外一个人去攻打他们，是他们自己杀自己，所以是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这个意思是这样。那在历史当中像这样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出现，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拯救的时候，他要解救这些人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的。所有的事情神的作为是远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那今年当然你知道，如果你注意国际新闻就知道，今年是在纪念那个柏林围墙倒塌35年，25年，不是35年，1989年。那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代表着这个至少与东欧包括俄罗斯共产政权的崩溃，这是没有人想象的。因为冷战 从二次大战结束，差不多1949-1950年到1989年，中间隔了40年，然后以俄罗斯为首的这个共产政权，跟以美国为首跟这些西方的，这两边僵持得很厉害，两边都有成千上万的核子弹，哇，这怎么解决？那我们称这些共产国家叫铁幕嘛，铁幕怎么打开？可是1989年的话呢，好像骨牌一样就啪全倒了。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不能够归功于任何一个人，不是美国什么什么总统或谁谁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设计一套办法把共产党搞垮的，没有，神的作为，你只能说是神的作为。当然你从历史回顾，你会看很多故事，就提到说这中间发生很多我们叫做巧合的事情，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刚好一件事情就这样。但是在神没有巧合的事，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你看来是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强大的政治的力量，但是神要拯救他就拯救，神要打破他就打破他。所以你越去读这些历史，就发现你这不能不赞叹神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所以在这些事情当中，神应许他要拯救，他要夺回的时候，市场是可以的，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当然可能我们现在在等的下一个就是像今天的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国家就知道很难传福音的，铁板一块，非常非常难，他们的很多东西。所以研究宣教一谈到穆斯林国家，就觉得大概有史以来最不容易传福音的一种人就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国家怎么办？没有任何人这么聪明可以想出一套办法。但我相信神是成就万事的神，假如神的应许是将来列国万族万民的人都要回归，我相信在伊斯兰教国家的那些人当中也有神的选民，神有就是有办法让他们归向神的。但你要问谁有什么办法设计什么东西，我想人是没有办法的，但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因为他有办法从这些各种强大的力量当中他把它拯救出来。因此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我的耶和华是什么？还是三重的一个说明，我是你的救主，我是你的救赎主，我是耶和华的大能者。这三重身份其实是有一个相关性，但是又代表独特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是你的救主的时候，是强调神的大能能够把被掳的百姓拯救出来，这救主是强调神的大能。但是救赎主 Redeemer 这个字的话呢，就是另外一层的意思。这个救赎是在旧约的概念当中如果一个人穷了他可能田地被卖掉了，他的近亲亲属可以成为 Redeemer， 把他被卖掉的田地买回来归回这个家庭或家族所有，这也叫 Redeemer。 所以这里也是代表一种恩慈，所以救赎主强调的是神的恩慈的那一面，不是他的大能救主是强调他的大能。最后一个雅各的大能者，那的确是一个像万军之耶和华一样，神有极大的一个权柄，是掌管历史的，掌管一切的，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挡，所以强大神的大能。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在万国万族万民当中，在整个历史当中神的救恩彰显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的神他既是救主，他又是救赎主，他同时是雅各的大能者，这个三重身份。那这些其实是借着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做的，所以他是仆人之歌之后一个延续，是代表这位弥赛亚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所要成就的就是刚刚所说的，他让被掳掠的可以被夺回被拯救，而且他会从万国万族万民当中把他们召集回来。所以总而言之，在这段圣经里面他用三个问题的三个回答来强调三件事情。第一，神对我们的 立约的爱是一个永恒不变。正如他说，连母亲不应该会忘记他吃奶的孩子，就算是有，神不会忘记。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是超过母亲对孩子的爱。在我们人间看来，大概没有什么比母爱更崇高的、更大的、更坚定不变。可是神的爱甚至超过母爱。第一个，第二个，他的救恩的范围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万国、万族、万民的。所以这个救恩的应许，这位弥赛亚所要成就的工作，不是只对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而是对着万国、万族、万民的。第三个，他是提到神的拯救和释放的那种能力是无可阻拦的，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拦阻他的。在罗马书第八章有提到说，有谁能够来控告神的选民呢？有谁能够好像把神的爱跟这些选民之间的关系切断呢？没有，因为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替我们付出这个罪的代价，因此这个爱、这个拯救的工作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的。所以因此神的这种拯救的能力，神释放的大能，包括所有陷在罪恶之中的人，这个掳掠抢夺不一定是只是政治上那种的掳掠抢夺，包括心灵上，有些人被罪恶所掳掠，被罪恶所捆绑，然后他没有办法胜过他本性当中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神的应许是他能够拯救，他能够打破一切的捆锁，包括心灵里面的那种的捆锁，那种罪的捆绑。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段圣经所提醒我们的就是学习等候神，仰望神。因为在神整个的救恩计划当中，只有那些专心的真诚仰望等候主的人，他是蒙恩的。神的恩典是要救所有的人，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因为看这个人他是在等候神，仰望神。那如果有些人他们对神的信心真的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无时无刻的他们只是专心的真诚的仰望神，那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用这个好像贫穷人因为贫穷人在新约里面有时候提到心里贫穷或者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一无可靠的时候，他唯一只能靠主。所以因此贫穷人在旧约中有时候是代表那种专心仰望主的人啊，财主反而代表说他有很多可以靠的，他就不是专心仰望主。所以财主不等于财主完全不相信神，只是他的信心似乎不是那么专一，他有太多还可以靠的，所以偶尔只是神也帮我一点忙可以。那如果神不帮忙我还有钱，懂吗？所以他有可靠的，所以因此他就不是专一仰望神的。那些孤儿寡妇贫穷人呢，那就是什么都没有除了神以外，所以那种人变成在旧约中是代表专一真诚仰望主的代表，这个意思。但并不等于说我拥有财富我就不能成为专心仰望神的人，所以就看财富对你来讲是不是让你分心，是不是让你的眼目开始转移，否则的话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诚仰望等候主的人，就像是那个老西面，就像是哈拿一样，或者亚拿，他们是真正的在那里专心仰望主的人，所以他们也蒙到这个恩典，亲眼看见神的这个救赎主在他们眼前，让他们看见。那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历史历代都有很多说信心的伟人，他们怎么样去经历神，他们就像是希伯来书说的，云彩围绕着我们成为一个见证人，这会鼓励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学习去仰望神。那所以有时候我读这些传记包括待会会讲有些历史中的属灵的圣徒，真的有时候在读他们的传记， 真的也是觉得心有戚戚焉，就觉得啊，巴不得自己能够跟他们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专心，这样子的依靠神。那么我觉得这是保罗为什么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有提到一件事情，他教导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一件事情，那是我在美国读西北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校训是那句话，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就是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怎么样在那个时代专心仰望神、依靠神，服侍那个时代的人，这些就是真实的，他们有可敬的一些行为，他们是公义的，他们有清洁的心，他们有可爱的，有美名，然后有很好的属灵的德行，有被神所称赞悦纳的事情，常常思念。你常常读这些人的传记，默想说，神啊，我在我的时代如何能够像他们服侍他们那一世代的人一样，让我服侍我这一世代的人。你常常这样思想，会帮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提升。就是因为你看到这些人，所以圣经上的人物也好，历史上的圣徒也好，这些都成为云彩围绕着我们，然后让我们有一个渴望，说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活在这个时代，服侍这个时代的人，然后专心的等候神，仰望神。我想特别在圣诞节的季节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思想，耶稣不但降生在历史上2000年前的伯利恒，耶稣今天是不是能够诞生在我们的心里，然后让我们有一个渴望能够为神而活，真正每一天去思想神要我怎么样把我的生命献给他。而往往这些历史的圣徒人物会成为我们定睛，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腓立比教会信徒说你要思念，那个思念那个字的希腊文有点意思是集中意识，集中你的意识去思考 focus。 我是常常在飞机上有时候碰到我坐的前座一个小孩子哈，小孩子会站起来站在那个椅背上就看着后面，那正好面对我，我常常喜欢跟这小孩子开玩笑，我在看着他，他也看我，然后就跟他眨眼睛，我眨一个眨一个，我左边右边左边右边，那小孩这样学我，可他眨的时候他不会眨一个，他两个一起眨，然后再眨一个眨一个眨一个眨一个，他一直想眨一个，他没办法再眨两个，他就一直看着我一直看着我，我就跟他看看眨眨眨，然后来个斗鸡眼，他马上要学斗鸡眼，他斗不起来。你知道这个小孩子这样，他一直看着你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会模仿你的，什么都没有说，我们两个就没有讲话，因为他也不会讲话嘛。我就跟他逗眨眨眼，逗逗眼睛，他一直看着我，看得非常专心，连他父母都觉得他在看什么。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定睛思念，这就是思念。你定睛在圣经上，大卫、亚拿、西面这些人，定睛在他的身上，好好的思想。你不知不觉的你会效法他的，几乎是不经过思考的，就是下意识的就开始学习。所以这是为什么读一些历史的人物的传记的时候，这些对我们有帮助，因为这些会潜移默化，然后会让我们的心思好像被提升到一个高处，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想说，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我在这里。这是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他的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盼望这个圣诞节对我们有不同的意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专心等候主、仰望主的人。主啊，在这个时代许多事情可能让我们灰心，许多事可能让我们失去了信心，许多事会让我们的眼目被转移，以至于不能够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应许 是永不改变的，你对我们的爱，那种立约的爱是坚定不移的，甚至超过母亲对孩子的爱。你的整个救恩的计划是在万国万族万民当中的，因此求主让我们看见，在许多的角落还有一些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主啊，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求主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呼召我们，也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见在各样的方式当中，主你要我们为他们做什么。主也求主让我们看见你的拯救的大能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阻的，因此在我们的周围若有任何人是被罪恶所捆绑所掳掠的，求主让我们能够为他们有这样一个心，为他们迫切的祈求，求主你的救恩也能够临到他们，将他们从罪恶中能够拯救出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